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如果用读书来做比方，我们考进大学的时候，大家程度都差不多，啊，最后一名跟第一名保送的不晓得几分，第一名跟最后一名考进去的差不过二十几分、三十几分。但是毕业以后，有一些长进的同学可以做那些懒惰同学的老师都不止，真的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他有没有认真，有没有努力？基督徒不是信主以后就等着抬着花轿进天堂，不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有许多学习的过程。上一次我们讲提摩，我不晓得是不是上一次还是哪一次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就讲到一个人生命的长进，当他领受了教训之后，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我们需要来实行。而在这些事情上面，当一个人真正认真实行的时候，才会把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神的话一定影响我们的生命，若是我们让他做工的话。所以这个暑假的时候，我也要开始讲一些基本的东西，我在这里还没有讲过怎么样读圣经，读圣经的方法。我这对少数几个人讲过，那也感谢主，有些弟兄姊妹们真的接受我的建议，好好读圣经。那有些人说，周牧师，你圣经为什么这么熟啊？不是完全靠读的，是因为讲圣经，越讲就越熟。因为你讲给别人听的时候，如果自己不懂，骗自己都不行，骗不了人也骗不了自己，所以认真去寻求。感谢主给我机会，我来读圣经，为的是我能够明白，变成我的生命，然后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也走在这条生命的路里面。那这位姊妹她第一个说，你圣经怎么熟啊？我说你只要好好读就熟了。她说什么是读经的方法？我说读经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字，读。怎么读圣经？读就好。那读有方法，其实怎么样能够叫你生命读的东西变成你的一部分，这个就有讲究。开卷有益是不错的，但有些人益处多一点，有些人益处少一点。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暑假的时候开这一门课。暑假的时候主日学呢会各班都停下来，让老师们有机会休息，那让我有机会也从基本的事情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读圣经。保罗教导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的认真学习，从保罗身上所学的不光是知识而已，看见他的榜样，这个榜样显出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。这里所讲每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当我们去一个字思想的时候，真是发现说保罗不是随便写这几个字。提摩太呢，也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受了教训。保罗提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？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这样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今天我们的难处，没有人敢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，都说后面一半你们要效法基督，那基督怎么效法？如果没有人学基督，那我们学出来基督怎么知道是对还是不对？今天早上我又经过自己的书架看一看，有一本书叫做 The Imitation of Christ， Campus 写的，很出名一本古典的书，讲效法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应当效法基督，但是在我们眼前都要有看得见的人。虽然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基督的形象，但是从别人怎么学习跟随耶稣，我们也学会不少。所以这就是榜样的重要，也就是教会里面需要有更多的人，成熟的人成为别人的榜样。不要太谦虚的说，哦，不要看我，我是软弱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软弱，基督徒的能力在哪里？基督徒的刚强在哪里？我们应当学习基督样式，也应当从那些肯追随耶稣的人身上看见一些榜样。当然我们身上有软弱，所以需要人知道明白，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赦免。 上个礼拜彭牧师讲的信息，我相信他是完全对年轻人讲的，叫他们原谅他们的父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代的父亲没有做好。是我们有很多不完全，所以需要儿女们原谅，也没有错，但是不是借口。父亲应当做一个好的父亲，如果他肯跟随天父的话，他如果能从天父学习，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父亲，也很少需要父儿女的赦免连原谅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永远软弱的借口，而是我们的软弱叫我们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刚强，需要重新学习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教会的软弱，因为没有很多像耶稣的人，怎么办？不是说啊，不要看我的软弱，而是我们好好从头再来，好好的跟随耶稣。尤其希望有些人蒙神的恩典，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。至少在宣教的工厂上面，保罗是提摩太的榜样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知道跟谁学的，这句话大有把握，而且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骄傲。因为保罗提到的也提到他受逼迫的光景，不仅是你要跟随我的教训品性等等等等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存在心里，而且说什么？保罗说你也看见我所受的逼迫和苦难。弟兄姊妹们，跟随耶稣的路不是一条平顺的路，不是没有苦难，但是在苦难中间蒙神的怜悯和拯救，确实比苦难所付的代价要更值得。我再说，跟随主不是没有代价，但是保罗说为了将来所显现的荣耀，现在所受的苦，罗马书第八章说就不足介意了。保罗从来没有隐瞒他受苦，不是花言巧语，跟随耶稣的人什么都平顺了。是大卫说，因为他跟随神，我的江山稳固。但是你不能光看大卫这样说江山稳固，他所受的逼迫是何等的逼迫，连亲生的儿子都逼迫他。扫罗不用说了，连他亲生的儿子都要逼迫他，家庭的问题，各种的难处，许许多多的难处，包括像个示每这样的小人，一面扬土一面讥讽大卫，你这个流人血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卫不需要说，因为圣经给他记载，大卫说我的江山稳固是神的恩典，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难处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在宣教工厂上面一定会看见许许多多你意想不到的难处，不要紧，因为那是训练我们的品性，训练我们的志向，训练我们的信心，训练我们的人格，训练我们这个人。我不是做很多宣教的工作，但是我也去过宣教工厂，我去非洲那里做一点工作，你就看见那里的人住怎么样房子，他们住在土房子里面，用土盖的房子，中国也有土房子，乡下地方才有，他们是在城市里面，在城市里面还有土房子，暗无天日，一个小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生活，但是也是神所爱的，那里也有基督徒，我们传福音到那里，教导那些在当地做牧养工作的人，我们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对于圣经有更深的认识。老实说，去那边教他们，我学的比他们教的更多。为什么？我知道福音在每一个文化中间需要自己去扎根立基，这也是宣教的工作的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，让神的话语进到每一个文化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团体中间、每一个不同人群中间。我们不过是个媒介，最主要的传扬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不是去表明我们的爱心，而是因着神的爱把神的话语带进去，让神的话语改变他们，使他们生活有目的，使他们生活有盼望，使他的生命有自尊，知道神爱他们的结果，让他们得到救恩，使他们能做一个不仅得到永生，并且能改变社会文化环境的人。宣教的目的在于改变人的生命，救恩的目的其实不是叫我们仅仅不死而已。耶稣说是不错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，没有错，但是不是仅仅复活而已。那一个生命的价值在于耶稣基督自己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以后，他成了我们的生命。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。 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他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，说到生命的意义，进到人的里面，本质上的改变。从此以后，不再是我，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，生命需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再一次的彰显耶稣基督荣耀。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，也是教会我们讲敬虔的奥秘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头一个，神在肉身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宣教工厂上也是一个机会，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塑造，需要我们有极大的忍耐，希望我们有极大的爱心来接触这些人。不是你自己同文化的，不是你自己所了解的，也不是你的语言，但是神的爱激励你，叫你肯为他们把你自己生命放下，把你的生命放下，把你的生命给他们，把你的时间给他们，就是把你的生命给他们。当你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你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一份子。真正宣教成功的那些宣教师，都是把自己生命投下去的。我不需要再说戴德生的话，他那最有名的话，假如有多少英镑多少性命，没有一个不留给中国，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千磅英金千条性命，不是为了中国，是为了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宣教的精神。但是短宣是一个起步，你不出去看，永远不知道各地需要是什么，你也不会有那种感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看见保罗先告诉提摩太他的生命怎么样在他的面前做了见证，你从我学的成为你的生命，你也要照样去做，存在心里，而且呢要不断的实行。然后第三，然后保罗又告诉他什么呢？逼迫，逼迫是不能避免的，但是是必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所显明的不是你的能力，在一个受欢迎的环境中间，你永远显不出基督耶稣生命的韧性。而且耶稣也说过了，学生不能大过先生，他们怎样逼迫老师也照样逼迫学生。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用他自己的血埋赎我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在十字架上面他竟然能够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爱，十字架的爱，我们不一定能为人舍命。很多宣教士是死在宣教的工厂上面，但是从古以来教会有一句话，宣教士的血就是福音的花朵，也是福音结果的原因。不惜性命把自己摆上，所以生命影响别人。所以逼迫，这里讲的逼迫，保罗很简单几句话，他说你在以哥念，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看见这些逼迫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看，保罗带着提摩太走是什么时候？是第二次宣教。这里提到的是第一次宣教的范围，换句话说，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，保罗到了以哥念、到了路斯德、到了安提阿的时候，提摩太已经看见保罗一切的工作，远远的看见，但是一定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说保罗有没有人带过他？也有的。是谁？斯提凡。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，保罗都看在眼里。虽然他当时是逼迫的，逼迫斯提凡那一帮人，他也替那些打死斯提凡的人看守衣服，但他仍然看见了这一幕，看见斯提凡的壮烈。他在那里说要把灵魂交给神，像耶稣一样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，讲的话如同耶稣讲的一样。这件事情震撼了保罗。同样的，保罗在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亚所受的困难逼迫，我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他说提摩太看见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不到宣教工厂，你看不见，无论人讲给你听的，或者你从书报杂志看来的，都不如你亲身。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，就这个原因，你需要走出去到宣教工厂。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这一切主把我都救出来了。怎么救的？神的大能大力，宣教的能力是背后圣灵的工作，神迹奇事能力。 我常常说，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不是极力主张灵恩派的工作，但是我跟你，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我说弟兄姊妹们，我出来侍奉主四十几年，我也看见不少神迹奇事。我不是说我做了什么神迹奇事，一个像样的侍奉主的人从来不说他做了神迹奇事，连彼得都不说。彼得说，不要以为我们的虔诚和我们能力使这人行走，是耶稣基督，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不从这里学榜样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看见神迹。神迹奇事行出来不是因着你的名，是因耶稣的名。你怎么可以夸口说我行了很多神迹？绝对不能。我只说我看见很多神迹，不是我做的，我看见过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怎么说？这一切主把我都救出来了。他完全是被动的。其实这里面所说出来的信心是什么，你可以查验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看见这些，你也看见神怎么拯救我们。既然神呼召我们去做神的工作，就把能力给了你。马可福音这样说的，马太福音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在宣教工厂，他们会遇见许多的神迹奇事。很多宣教士回来见证这些事情，看见神的工作，神迹奇事不是人所能做的。这一切你不一定在这里看得见，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逼迫。什么逼迫啊？礼拜天你不来做礼拜，有人逼迫你吗？你来做礼拜也没有人逼迫，你不要说不做礼拜了，没有人逼迫你。你说牧师逼迫你，跟你打电话叫你来聚会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逼迫？当我们预备敬虔度日的时候，保罗说不仅是这样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。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危险的，我们好像逼迫太少了，是不是我们不够敬虔的，没有敬虔度日的需要啊？但愿不是，是神的保守和怜悯。这里保罗一转到一件事情，回到最根本，他说什么？但你所学习的，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保罗说，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是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实之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姊妹们，传道的根本是什么？上一次我们讲保罗传福音基本的内容是什么？圣经。保罗去做宣教的工作，第一个他进入会堂讲解圣经，记不记得？圣经是一切的根基。我给弟兄姊妹提出挑战，你要好好读你的圣经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刚开始说问我圣经怎么样，我说你去读。她说好，听你的话，我三年要读五遍。她三年零两个礼拜读完了，读到第三遍，她已经告诉我，牧师你讲话对了，开始我明白圣经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虽然有很多 concordance， 很多这个手机上面可以查圣经，那不是你的圣经，不是你的，因为都在手机里面，不是你的，不在你的脑海里面。你的脑子不是那个 computer， 可以在里面 manipulate， 可以转来转去把里面的意思搞出来，不行。除非你去点它，除非你去用它，甚至根本，除非你好好把它背下来。你没有圣经，你脑子里没有圣经。保罗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圣经能够拯救人，不是圣经本身，是里面的话，不是话，是圣灵借着他的话把福音放在我们心中。不仅是对不信人讲的，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好处多多。圣经能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塑造我们的性格，如果你不读，对你毫无用处。这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，不是客观的，是主观的，你要读。读完以后呢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什么叫善事？不是做好事，做得对， Do the right thing。 今天我们需要生活的准则，圣经是你的标准。好了，这里保罗把他事情教完了，最后告诉提摩太一件事情，简单的说就是务要传道。在第四章 第三第二节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劝诫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保罗告诉他说，你要尽传道的功夫，你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这是保罗临终对提摩太的遗言。保罗过去了，提摩太也过去了，但是这个传承的原则永远不过去，我们应当学习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